以赛亚书第十三章，我们接着从十三章到十四章，这两章是连着的。以赛亚这位先知从十三章开始就是论列国的预言，讲的列国，十三十四讲的巴比伦，十五十六讲的摩押，以后呢又讲了其他的国家。所以先知以赛亚不但是犹大的先知，是以色列的先知，也可以说是列国的先知，如同耶利米一样。耶利米、以西结和以赛亚他们都是论列国，很多的预言过去上列国。那今天我们看十三章，这两章十三十四都是讲到巴比伦，巴比伦是历史上的巴比伦。我们这最古的巴比伦就是创世纪第十章，创世纪第十章尼禄所建造的，他第一个开始建造的就是巴比伦，那个时候也叫巴别。巴比伦或者巴别，他的意思就是混乱，对神的道对神的旨意是混乱的，而且这个巴比伦就是最初建造巴别塔的所在，也叫示拿地，建造巴别塔的所在，是与神为敌的。以后呢，我们这个亚述灭亡以后又兴起来这个新兴的巴比伦，那个巴比伦我们这个一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就是亚述王最兴盛的时代，以后呢就是被巴比伦所亡，以至于呢从列当时的外邦帝国来讲，这个巴比伦就取代了亚述，所以巴比伦是很强盛的，在当时在列国当中。但是先知的眼睛却是看到了巴比伦的积极，看到了巴比伦叫灭亡。所以十三十四是专门讲巴比伦，讲到巴比伦，这个巴比伦也就是神借着他就是开国元首，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神借着他来惩罚犹大家，一次两次三次犹大家被掳，就是亡在巴比伦王的手里。巴比伦这个国家当时非常强盛，可以说掠夺列国，而且呢拜假神，自高自傲，非常狂妄的。所以先知呢属灵的眼睛就看见了巴比伦将要要灭亡。所以我们看十三十四章可以说是先知论巴比伦灭亡的预言，讲到因罪受罚。所以这一章的这个主要的意思就是因罪受罚，巴比伦为什么灭亡，甚至他的阶级像索多玛蛾摩拉一样，为什么？因罪，因为邪恶。大家看十一点，看十一点，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只骄傲人的狂妄之气，制服强暴人的狂傲。这是讲到巴比伦。但是我们知道先知的预言往往是双重的，不但是指着历史上的巴比伦，你别看他这么狂妄，他这么样的这个广施符咒，多行邪术啊，拜偶像啊，掳掠各国，甚至来这个对神的百姓是加害过分，有一天他要灭亡。不但是历史上的巴比伦，而且还指着什么？指着幕后的那一个整个的世界将要败亡。所以你看，这讲的既然讲的巴比伦，第一节就讲到了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和末世论巴比伦。可是后面呢，整个的后面从第二节一直到十六节，这里并没有提巴比伦，没有提，而说到什么呢？说到这个世界要受刑罚，说到了恶人神要一切的罪人神要除灭。第九节神说要除灭罪人第十节神说要刑罚世界。所以可见呢，讲到巴比伦，从狭义来讲是指着历史上的巴比伦他一定要灭亡。而巴比伦灭亡是不灭亡在谁的手里？我们知道历史上讲就是马代波斯，马代波斯兴起来，神兴起马代波斯的军队，结果呢是巴比伦王国。所以为什么叫古列呢？古列就是波斯王，波斯王古列兴起来，结果巴比伦王国，巴比伦王国犹大家才有希望，然后就被我归回。所以我们看十四章第一节就讲到了他们寄居，结果以后呢他们就神把他们带回来，一节二节神的百姓就被归回，用巴比伦王国了。但是更要紧的是，我们今天看的时候，我们把巴比伦看成什么？因为这里明明讲巴比伦就是世界，就是世界，神要刑罚整个的巴比伦，它代表这个世界，因为它这样的繁华，这样的强盛，这样的迷惑人，这样的掳掠人，这样的抢夺人，又这样的抵挡神，这样的迫害神的子民，所以它的种种的迹象，它一切的所表现，就是指着这个世界所讲。所以这两 的意思我们都要啊这个看到。所以现在我们先从这个历史的预言来看。第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巴比伦。所以先知以赛亚他开始不断的得到神的默示。这个默示也就是意象。这个默示就是指的预言讲的，指的神给他有所看见。而且每一个阶段不同。那这一次呢，是他得到的默示是论巴比伦，就十三章到十四章。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节，一直到十六节，二节到十六节是讲的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也就是预言巴比伦要灭亡，要受罚。我们看一下，二节到五节呢是一小段，是指的神要召集，他所要召集的那个怎么样？那个国民，那个军队来惩罚这个巴比伦，谁要毁灭他？谁要毁灭他？我们看一下二节到五节，应当在近光的山树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手，使他们进入贵重的门。我跟着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金花和奥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我们知道，一开头啊，神就是在预言。预言在讲什么呢？就讲到神的怒气要临到巴比伦，因为这个巴比伦是作恶多端，而且呢是掳掠神的百姓，掳掠神的子民，所以神要刑罚巴比伦。今天我们现在看这个以赛亚书第十三章，以赛亚书第十三章，整个十三章十四章是讲到巴比伦，先知论巴比伦的末世，也讲到巴比伦和他的结局。巴比伦作恶多端，他的结局一定来到。二节到五节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就是神要召集军队预备打仗，要毁灭全地。这个全地在当时来讲就指的巴比伦全地，加勒底之地，神要毁灭。所以这里说应当在近光的山来树立大旗，就说这个大旗我们就一般都是树立大旗，就召集军队，聚集军队要打仗了，所以树立大旗。这个大旗就神要召集军队来攻击巴比伦，要毁灭他。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到，我们神的主权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你尽管你巴比伦是这么狂妄，在历史上确实是非常的骄傲，非常的狂妄啊，抵挡神，因为他毁灭了亚述，神借着他毁灭了亚述，但是他怎么样？他将荣耀归给自己。那第一个开国元首我们知道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好了不起啊，但怎么样啊？没有几代就完了，到了他的孙子伯沙撒的年代就完了，就没有几代就结束。所以在近光的山树立大旗，就远远都可以看见高高的山上大旗树立起来，就是神要亲自来扬声招手，把军队都招来。那具体的我们这个就是马代波斯的军队啊，这里没有提，实际就指的马代波斯的军队，神要把他招来。到第十七节就具体的提到，这开头还没有提，你看到十七节就是我一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住的银子，不喜爱金子，意思说神就叫他来，神要叫他来毁灭这个巴比伦。那这一段呢还没有具体的提到，只是说神要招手啊，使这些军队来了，进入贵族的门。你巴比伦，你狂妄，奢侈淫逸，一天来的贵族就是这个王宫，这些贵族啊，他们都在奢侈淫逸，在放荡。有一天呢，最平安的时候，你的贵族的门军队就进入了。我跟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神的勇士，就是说这些个军队是为神效力的，所以被称为是神的勇士。实际我们知道，就是神兴起马代波斯的军队来，就是那金华和奥之辈，为了成就我怒中所定。就是说神为什么刑罚巴比伦？因为神向巴比伦，时候到了，现在向巴比伦发怒。本来我们知道神是向他的子民发怒，因为犹大在拜偶像行邪淫，和北国没有什么区别，所以神就借着巴比伦刑罚了犹大家，而且一次两次三次犹大家被掳。这个我们在列王记下我们就可以看到。但是这个巴比伦是怎么样呢？他是对神的百姓加害过分。这里以后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四十七章，这个明显告诉我们他加害过分啊，他不怜悯这个老年人，加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所以神说什么？所以说我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就是说神转过来要向谁发怒啊？本来神向他的子民发怒，但是经过 70年，神的儿女们受尽苦难，经过神的熬炼炼尽神的百姓以后，使他们苦头转回，苦头炼尽，那么神说我的怒气就转过来向谁呀？向巴比伦。所以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民聚集轰的，那就是马代波斯的军队联合大军都要来到。所以说这也代表好比今天世界的光景。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这个巴比伦不但是代表历史上的巴比伦，也代表今天的世界。我们看今天世界这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好平安啊，好舒服啊，好享受啊，这是我们自己的共产主义啊，我们的享乐啊，结果怎么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灾难就要来到，战争就要来到。所以这里就是提到许多国民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王演习军队预备打仗。这世界没有太平，根本没有太平。你不管哪个国家一天讲和平，他们在谈判桌上一天讲和平，实际和平是怎么样？和平是一种有条件的，是暂时的或者局部的，真正的没有和平，除非基督来，基督第二次再来真正带来和平。世界人都在打仗，甚至今天你我在谈判桌上谈来谈去，那背后都在扩军备战，哪有和平？这是你预备打仗。所以战争是无情的，战争的蹂躏乃至人民的不知道是多少人，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你想不到这个军队就来到。这是耶和华定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地。那这第一段就是一个预告，先知的一个预言，就讲明神要召军队来，要刑罚巴比伦。你这个世界不要以为平安稳妥。所以保罗在帖前第五章就讲到，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忽然临到，好像什么呢？好像惨难临到了，怀胎的妇人一样，你都绝不能逃避，你逃都逃不了。因为神要借着战争要毁灭全地，要刑罚万人。这是一小段，我们再看第六节，第六节开始，这段更具体了，告诉我们，这里讲的巴比伦将要遭灾，真正要进入要毁灭他，那就代表的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里第六节第九节都提到，所以可见的巴比伦的灭亡啊，这里今天所提的这个巴比伦也可以代表末世的光景。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在大先知书特别是小先知书多次的提到，耶和华的日子要来到，也就是新约里耶稣所说的人子的日子近了，人子的日子要来到。因为主第二次降临就是要用他的愤怒刑罚列国，然后呢拯救他的选民，给我们带来千年国度。所以这就是你们要哀号。第六节我们看一下，从第六节开始就是说毁灭新人要来到，那应该怎么样？应该及早的哀号，早一点痛悔，早一点悔改，不要等到灾难来到了你就说哀号，你已经来不及了。这就是先知在呼吁的，你们要哀号。这个你们指的是什么呀？一切属于巴比伦的人，住在巴比伦的人，你爱世界，你贪爱世界，你扎根在世界，这些个世界上的人都要哀号。所以这里先知说你们要哀号，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没有一个人逃避，你有学问有知识有地位，你是住在什么最有保障的地方也不行。听说现在有些有钱人已经在哪里啊，在宇宙这个天上啊，找卫星啊，找什么地方啊去订座位去了，订座舱，你在哪订也没用，是吧？整个这个有形式的都要被烈火焚烧，这个有形的天底下的都要被毁灭的。所以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我们请大家一起念一遍啊。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为什么说不能避免？因为这个日子是从全能者来到的，毁灭，毁灭。所以这个世界一定要毁灭。根据圣经，根据旧约、新约都告诉我们，约翰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景都要过去，都要过去。哪样你说最好的、最好玩的、最好看的、最有钱的、最有价值的、是最美的、最欣赏的，你最有享受的、最觉得有保障的，你是什么？是房子？是田产？没有一样不被毁灭。那毁灭要从全能者来到，要来到这个毁灭来到。所以下面就这个，所以就说当那毁灭来到，说人心的光景，人的这个光景是什么呢？人手都已软弱，吓得呀，惊慌的人手都无力了。是吧？人心都消化，好像蜡融化了一样。 心寒胆战，胆战心惊啊，他们必惊慌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你说疼痛什么？啊，像惨难妇人，女妇人才女的才有惨难，男的有吗？他就行了，不管男男女女都一样了。有一天灾难来到，好像惨难的妇人临产的时候是很痛苦的，而且是不能避免。他为什么刚刚形容好像惨难的妇人，意思说你没法逃避，你这个苦你必须得经历了，就这样的痛苦。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脸都发烧，就是这脸都蒙羞啊，这没这歌呀。你所夸的，你先天所轻夸的，你所依靠的，所仰赖的一切的一切，转眼之间就归于无有，都要被毁灭。这彼得后就告诉我，有形之都要被烈火焚烧。他的意思就指这一切的物质原子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一切物质都要被烈火焚烧。所以第九节说，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所以有一点，我们不要惊慌，只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离开罪恶，你不会被除灭，你不要惊慌。惊慌的是什么人？世界上的人。惊慌的人，你不肯认罪，那你一定惊慌，因为这里神的愤怒来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主要是针对什么人？除灭罪人。我们大家看。是不是直接把罪人除灭？这个罪人就是指的他一直不肯悔改，他拒绝救恩，他不要神，是不是？所以巴比伦的一切都要转眼成空了。住在世界，他以为世界很美好，买了房子再买，他大了再要大，怎么扩充，怎么样的发展自己的事业？有的一个公司，两个公司。昨天呢，我听一个见证人讲了，哎，有一个人呢，三个公司，后来转眼间忽然间他就得病了。四十多岁，本来身体非常非常健康，等一下我把这个见证做完，就是你都不知道灾难什么时候来到，一个公司、两个公司、三个公司，好得意呀、啊，事业好发达呀、啊，但是灾难就要来到，所以我们在地上没什么可夸，告诉我们这世界要被毁灭，这巴比伦有一天要被毁灭，巴比伦的结局。所以这张圣经，我们的题目是因罪受罚，也可以说世界的结局。啊，非常给我们看到世界的结局，那也就更加激发我们要爱主，要爱灵魂，我们更加要警醒，像彼得后书说的一样，我们为人该当何等的什么呀？敬虔，应当何等的圣洁，我们要圣洁，要敬虔，不然我们怎么见主啊？下面说的天上的众星、群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为黑暗，月亮也不发光。这里这样的预言呢，在约珥书有。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看一下，耶稣亲自也讲了。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知道是耶稣最后的预言，橄榄也叫橄榄山上的预言。在这个预言里也提到，就主来之前有这个整个的日月星辰都有异样的光景。二十九节到三十节，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我们大家一起读啊，二十九到三十一，我们一起读。
那些日子的灾难经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物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召集来。
这是我们主耶稣亲自所讲关于主再来的预言。那这段就讲的灾难过去以后，日头要变黑，月亮也不放光，星宿身体都从天上都坠落下来，天势都要震动，整个的天体啊都有一些异样的光景。那和这里以赛亚先知，所以你看以赛亚是公元前七百多年前的先知，而和耶稣所说的啊都是相同，这个光景要来到，就证明这是末日，就是灾难过去还有天体的这种异样光景，日头都不放光了啊，月亮也像个毛布一样的。第十一点，大家念第十一点，
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的老人的狂傲妄议，制服强盗老人的狂傲。
那这一点很清楚了，是吧？所以第一句说啊，先知以赛亚论 事。可是后面呢，整个这一段一直到十六节为止，没有提巴比伦。可见呢，这个巴比伦不但是历史上的巴比伦，而且就是这个世界。所以世界说，我必定邪恶，刑罚谁呀？刑罚世界。这巴比伦就代表世界，就代表这个世界。你不要以为你的日子很好过，你就不爱主就可以了啊！不要以为我们就抓在只抓世界啊，这个世界受罚。你一切所经营的、所操纵的，如果不是在主里追求，如果不是追求那个不朽坏的、那个所不见的，那将来这一切不都要毁灭吗？都要毁灭。你包括人在内，你爱这个爱那个，有一天最让你伤心的也是他。是的，我们要把主放在第一，不然的话，因邪恶要受罚。那世界为什么受罚？世界和其他一切都神创造的，为什么有些神要刑罚世界呢？因为充满了邪恶，充满了罪恶。这不法的事增多，许多爱心渐渐冷淡。国攻打国，民攻打国，各处都是饥荒、地震、瘟疫，各样的灾难都来了。人与人之间呢，更甭提了，你害我，我害你，彼此残杀啊，彼此告状，彼此这个陷害啊，把人置于死地，甚至婆婆和媳妇、父亲和儿子、母亲和女儿、母亲和媳妇彼此生疏，而且彼此相害，这都是耶稣在世时候也提到这些意义。因邪恶，世界要受刑罚；因罪孽，怎样？那么恶人要受罚。所以说，主要的因为有罪，是骄傲人的狂妄，只是自负强暴人的狂妄。这就是因为巴比伦罪恶滔天，那人呢最大的罪什么罪？这也提出来，骄傲、狂妄。魔鬼为什么成为魔鬼？瘦高的基罗伯呀，在神前呐，蛮有智慧呀，极其美丽，荣耀发光。但是后来因美丽而骄傲，后来就被神打败了。等到下一章的十四章，我们也可以看到，巴比伦最大的罪什么？就是狂妄，居心自比神。到了这个地步，那人一定要受罚。现在人要复制人，是不是？人要抵挡神，要跟神来较量，人定要胜天。所以你听听这些口号，你看看他们的行动，怎么不该受罚？所以现在人要受罚啊，所以要制服这些个什么？这些个强暴人啊，这些狂傲的人，这些骄傲的人。你看十二节，我必使人比金金还少，使人比俄非纯金更少。这个在启示录我们就看到了。七个印包括七个号，七个号包括七个丸，那一个在一个在领导以后，开头是死了这个三分之一，后来又三分之一的四分啊，开头是四分之一，以后四分之一的三分之一，最后人类啊就剩下二分之一，再后来还好，现在就没有提了，那就人更少，少的什么？告诉你，少的比金星还要少，就说明多数人都是刚硬不悔改，尽管神一个个在领导。所以一直在宽容等待，所以没有说我一下把所有人都灭光了就算了。我从前念启示录，我觉得好烦呢，怎么？为什么呢？哎呀，上帝怎么这么烦呢？一个灾一个灾一个灾的，他不听话，都把他灭了就得了吧？又七个印，一个印一个印一个印，又是七个号，一个号两个号三个号四个号，这个下来又是七个碗，你说多少灾？为什么这样？宽容等待，还给人机会，再给你机会，再给你机会。甚至出埃及，我们看到法老神最后才降什么？降灭长子之灾，是不是？给你机会啊，降灾还是给他悔改，但人就不肯悔改，结果人少的比金金还要少啊！岂是神愿意的呢？人愿意万人都得救，都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愿意人人都悔改，这是神的心意。但是人一直刚硬，结果就是这样。所以引到永生的路啊，那条路是窄的，找到的人也少；引到灭亡的路，那条路是宽的，好舒服啊，好享受啊，好名誉啊，好荣耀啊，是不是？好夸耀啊，好虚荣啊。但是怎么样啊？死的人也多，灭亡走灭亡的路，去的人最多，就是这条宽路啊。所以我们不要羡慕这些。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这里说，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怒中发愤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动，使地摇撼，以及本位，就是有一天天地都要震动。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天地都要改变，主永不改变，是吧？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信靠神，我们是扎根在他的话语上，他的磐石上，我们是依靠主耶稣的十字架，我们不摇动。如果我们不是在主里建造，什么都要被震动啊！世界里一 不震动的果，所以我们不被震动，所以我们要追求神的果。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看一下，没一样不被震动。第十二章，我们从二十六节啊，二十六到二十九，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当时他的生命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引起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三个字的话，使您被震动，
震动
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上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这段也是勉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属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都要被震动，这不但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天地，你说你逃到天上去，你坐着卫星，你住在哪一个卫星上，你住在哪个星体上，你的星球上都没有，都不安全了，因为天地都要被震动，是不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我们注意这句话，就说你所经营、所追求的，你的一生所劳碌的，到底是不是能够被挪去的，还是不能被挪去的？如果你所追求、所经营的、所操纵的、所劳碌的一切是不被挪去的，那你就不要害怕。如果你追求一切还是被地上的一切，那这一切都要被挪去，被挪去呀，震动了，你找都找不到了，阴影都没有了。我们看看这个大地震，这前年嘛，这个台湾那次大地震多厉害，几秒钟之内啊，这个台中啊，你看，好多据说有些个村庄，有些人整个就掉在地里，知不知道？就陷在里头去了。你不要说救，那救都来不及，马上地就封住了，所以都被震动了。所以只有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要追求那不被震动的，就是爱主、尊道、救人。只有爱是永远不改变，是永远长存的。爱神爱人，这一切行动，这一切劳苦，你这一切操劳，都是在主看是有价值的，不然的话都没有价值。所以这里说，我们既得到了不能震动的国，这不能震动的国就是基督的国，永远的国，荣耀的国。那我们能不能承受这个国呢？那我们要除掉不义。所以保罗在临前第六章就告诉我，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那里头讲了好多罪恶啊，淫乱，这个各样的罪恶。如果我们还追求这些，我们还陷在罪当中，那你在神的神的国也就过了一句空话，还是不能承受。主给我们的国什么国？不能震动的国。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生活呢？下面要告诉我们，当感恩，当感恩，而且呢，照着神所喜悦的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因为那个日子要来到。所以我们翻回来，我们看这里说，耶和华在愤恨中发烈怒的日子要来到。天地都震动，天震动，地摇撼，极其本位。人必像被追赶的鹿，鹿是跑得最快，简直逃难了，死命的逃啊！最好能够逃到一个地方最安全。可惜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像无人收集的羊一样，各回本处，各逃到本处，都是这个到处逃难。实际上呢，人有罪是逃不了的。你逃不了神的刑罚，那西底家也逃啊，耶路撒冷被围困，后来城被攻破以后，所有的兵丁都逃跑了，西底家呢也逃，从后门就逃了，结果逃，走到半路怎么还是被加勒底的军队追上，不但追上，而且当着他的眼前把他肚子都杀掉，以后就把他两只眼睛给他剜掉，用铜镊锁着把他带到巴比伦，死在巴比伦，多惨！为什么？有罪啊，他不听话呀，不肯在先知耶利米面前自卑，不肯悔改，所以说有罪是难逃，你以为能逃？逃不了。凡被囚禁地上的必被刺死，凡被捉住的必被刀杀，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眼前摔碎，他们的房屋必被抢夺，他们的妻子必被玷污。那就是说罪有应得，他们怎样待人，神也让他们怎样被待，怎样能让他们也要遭难。所以圣经说，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就是启示录十三章说的，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他曾经是怎样的残害神的儿女， 以后他也要这样的装扮。那这一段就告诉我们，一直到十六节，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啊，从二节到十六节，耶和华的日子临近。那这一段就是提醒警戒神的儿女，可不要爱世界。这个世界要因邪恶而被刑罚，因邪恶被刑罚，真要出面罪人。但是今天呢，还没有来到，这个日子还没有来到。按历史是说，我们这个巴比伦已经被已经亡国了，已经亡国了，那被马代波斯取代了嘛。但是从这个最终的预言来讲，这一个巴比伦，这一个世界，这就不是指着有形的一个城市或者一个国家了，是整个这个罪恶的世界还没有灭亡呢。啊，就要灭亡了，这个日子要来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必定来到，先知的预言是必定要应验的。所以就是提醒我们，让我们怎么样的不要爱世界，让不要追求这世界的一切，免得我们和世界一同灭亡。好，我们再看最后一段17到22，这一段就是具体的讲巴比伦必如同索多玛俄摩拉的结局一样，就是巴比伦必被灭，必被灭，而且呢是被马代人波斯人所取代。我们知道但以理的预言里也提到，但以理不是他给这个尼布甲尼撒王解梦，那个梦就看到了这个大青铜，接下来就是银胸，银的宝贝，银宝贝谁就指着马代波斯，以后真的就取代了巴比伦。按照历史啊，这巴比这个但以理所解释的那个梦，以及但以理在第七章八章所见的那个意象，后来都应验了。就是历史上是这个巴比伦完了就是马代波斯，马代波斯完了就是希腊，希腊完了就是罗马，这一个一个的历史的演变都已经应验。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神的预言呢千真万确，将来的预言一定也要应验。所以这里说我们击中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是爱金，意思说不是为钱来的，不是为钱，你不给他钱他也要来，这是神的主权。他们利用弓啊来击碎少年人，不怜悯所生的，也不顾及孩子，就是非常无情的就来到巴比伦。我们看十九节啊，就看到这个巴比伦本来是何等的威容啊，强盛，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素来为列国的荣耀，好强盛啊，好有名气啊，好荣耀啊，好发达呀、啊，列国之首，为家里的人所金花的华美。他美好的东西，他一切的享受，那东西一切都是最好的、最高级的、最先进的、最文明的。但是呢，下面说必像神所请出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有什么可夸的？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大城也是了不起，不是不是？给人享受，给人舒服，给人这些，给人金钱，给人物质。但最后呢，最后是索多玛、俄摩拉，我们知道那周围的城市被鲜活所烧灭。被毁灭啊，也是不断悔改。后来神把神预先把罗德全家界救出来，听着亚伯拉罕的祷告。索多玛俄摩拉一提起来，气死什么？就说毁灭尽尽，整个被鲜火烧了。所以索多玛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焚烧。索多玛的意思，这个俄摩拉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废墟。果然呢，这两个地方的名字的意思也都应验了。索多玛是焚烧，俄摩拉就是废墟。结果什么呢？现在都找不到索多玛、俄摩拉的地址、原址，因为整个烧尽了，烧了个光。为什么呀？因为罪恶滔天。圣经告诉我们，索多玛的罪恶滔天。但是呢，罗德那个贪爱世界的罗德却喜欢觐见挪亚帐篷，非要住在索多玛。出来了以后又进去。如果不是是神的怜悯，就跟索多玛同归于尽呐。索多玛犯的什么罪？就跟现在一样，逆性的情欲啊，淫乱的罪啊，逆性的情欲就现在是同性恋。这神怎么不悔呀、啊？还以为洋洋自得，还以为合法正常啊，所以神要刑罚。现在必无人烟，永无人烟，永远不会有人住，世世代代无人居住。我们这巴比伦现在的地址啊，有人都找不到，找到了也是一片荒废，实际就是在这伊拉克这个巴格达的附近。有人是试图的重建巴比伦，结果没有一个成功的，连日本小日本都想到了重建巴比伦，结果没有一个能成功的，因为神早就预言永远荒废，跟以东一样，巴比伦要永远荒废。 人不能再重建历史上的巴比伦，但是这一个世界人是在天天的在造巴比伦，在造大殿上，在抵挡神，在犯罪多。所以这里就提到这个巴比伦要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连阿拉伯人都不在那里支搭帐篷，荒废牧羊的人都不是羊群窝在那里，那地方结果就成了什么？成了禽兽群聚的之所，乌林之所，只有旷野的走兽窝在那里，报晓的兽满了房屋，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这都只是罪恶污秽的东西，最污秽的东西。豺狼必在那里，在什么？在他宫中呼啸呼号，野狗必在他华美的殿内吼叫，这不是很极大的讽刺吗？你华美的宫殿，你华美的这个殿内怎么样呢？结果呢，都是野狗禽兽在那里。所以最后一句说，大部分受罚的时候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久，不会长久。结果果然就是如此，那就是神借着巴比伦在刑罚犹大人整整七十年。根据我们知道，根据耶利米先知的预言呢，在耶利米书25章、29章都提到，巴比伦啊，请神借着巴比伦刑罚耶路撒冷，刑罚犹大家七十年为满。果然，从尼布甲尼撒元年开始，整整七十年，结果巴比伦就亡国，古列兴起来，后来。神的儿女就有指望了，所以犹大家就被归回。就按照历史来讲，就看见神的预言都应验。那现在我想啊，我们大家提几处圣经作为我们的勉励，因为这张圣经是讲历史上的巴比伦不错，但是更是指着末世的这个整个的世界。这个世界头一处圣经我们要看的就是启示录18章。今天所讲的巴比伦可以正式看到最形象具体的就是指着启示录18章的那一个巴比伦。我们看一下启示录18章，启示录我们知道17章、18章都讲了巴比伦，但是18章巴比伦是指着这个有形的这个物质的巴比伦，17章是指着宗教方面的那个巴比伦。我们看18章的第1节到第4节啊，第一节到第我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那这一段就告诉我们，巴比伦他的罪恶和他的结局，还有就给我们看到天上的声音怎么样呼吁神的儿女们。我们大家一起念：
此后
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打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民的饕餮，并各样污秽和政治献献的饕餮，因为列国都被他结营大肆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看完行营，地上的客商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呐，你要大声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到他所受的灾殃。他的罪恶和饕餮，他的不义，神已定定将来了了。他所要待人，也要这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答他，用他小子小辈的加倍安慰小姐。而我们就读到这里，整个这章都讲到巴比伦。所以这个巴比伦不是指的有形的一个城市或者有形的一个国家，乃是整个的这一个罪恶的世界。罪恶的世界，先知啊，就是这里启示录，就是给我们老约翰看到的异象，看到是有一位天使下来，在宣告，大声喊着说，有两个宣告，第一个告诉我们什么？宣告是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你不要以为这个世界很美好，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就是那么一天在世界扎根，不想天上的事，不想将来的事，只为今生，要倾倒了，要倾倒了。这个世界多文明啊，多大的财富啊，是的，建造的多美好啊，但告诉你他的阶级他就成了鬼魔的住处，那就有一天要亮相。实际现在巴比伦就是鬼魔的住处，但有一天要整个亮相，你就知道了，他就是个鬼魔的住处，他是污秽之灵的巢穴。就爱世界啊，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什么？充满了污灵鬼魔的作为，是他待的地方。 离啊，现在异教大联合是吧？现在宗教大联合，这背后什么？还有什么各种的鬼灵啊、鬼魔呀、邪灵的总部都在哪里？在美国啊，在这个亚洲，在各种国家都有。美国很厉害，异端的发源地，是的，美国啊，实在是很多很多的，听说有几千种的异端，这个会那个会，这个门那个门，是吧？各样污秽可证之圈养的朝廷。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时候，都什么？都颠三倒四的，都昏倒了，熏倒了，就这样的受迷惑。因为他给你什么？给你享受，给你情欲的满足，给你金钱，给你地位，给你荣耀，给你一切，你就追求吧。追求到最后，造成的就是一个灭亡。人就是不醒悟，不能醒悟，醒悟不过来，地上君王都和他醒悟。为什么呀？啊，因为他做了君王，做了统治者，他就是可以什么放肆，可以大大的奢侈名利，放荡，达到最高地步。地上客商经常奢华，什么太过都发了财，就这些告诉你，有一天都要听到。你跟说这些，你天最后要灭亡。所以今天神的儿女，我们要听到一个声音。所以结合今天我们所读的以赛亚书十三章啊，大家不要忘记啊，用一个天上的声音勉励神的儿女。勉励我们，叫我们应该怎么办？第四节，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呐、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就说今天这个世界就要灭亡了，我们要什么？要从我们的心灵里面，从这个世界的罪恶里出来。耶稣的祷告也是说：“我不求你离，让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只求你叫他们脱离罪恶。”这不是说我们都不要有家庭，都不要上班，也都不要服侍人，也都不要去经营各样的事情，乃是说我们不能沾染罪恶。我的民呐、你们要从那城里出来，要从罪恶里出来。虚妄假冒，许多人造伪证件，讨人喜欢，迎合人心理，巴结人家往上爬，得到权力，得到这些，欺压别人，那就快出来吧，快出来吧。别一天就追求物质，哪个地方工资高，哪个地方待遇好，一天就追求这些，你免得和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跟谁呀、跟这个世界，跟这个世界一同有罪，受灾殃。因为他的这个条件，他的主意，神已经想起来，所以神要加倍的刑罚巴比伦这个的事情。所以有罪必罚，因为神是公义的，你种什么，你一定收什么。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今天要听见这个声音，快快从世界出来。下面呢有这么几处的允许啊，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下来，我们大家要勉励。是什么呢？因为这里讲到了这个巴比伦要受刑罚，告诉你要刑罚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世界代表什么意思？圣经上告诉我们好几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对世界应该什么态度。第一处圣经就是大家最熟悉的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第一处圣经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这是圣经劝勉我们的话。老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二章，这段可以说是最熟悉的一段，而且只是我们到底什么叫世界。这个世界不能代表你不要上班，你不要做工，不是代表这个，而是代表罪恶。我们看一下十五节到十七节，十五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也就是说，你要么爱世界，你要么爱神，是不是？如果你爱世界，你爱神的心就没有了，也就勉励我们，我们不要爱世界，我们爱谁呀、要爱神。爱神的人，当然你就要遵守主的道，是不是？有了我的命令，遵守的这人才是爱我的，这是耶稣亲自做的。所以这里说，你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心不在他里面。那到底世界上的事是什么事呢？十六节大家一起念：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十七节。这世界和地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话说的没那么再清楚的了。那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这世界是什么？眼目、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就是让我们的心不要追求 情欲的满足，眼目上、肉体上，要追求什么呀？追求在主里的主给你那一份，你享受就够了。这个情欲的满足是指的罪恶方面来讲，罪恶，你不要追求这些眼目情欲、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什么？外面看的东西，花花绿绿，一天看电视，看到最后再见你还要想看，是不是？眼目情欲，那花花绿绿这个的东西。肉体情欲，你接着来，你这夏娃开始就看这个什么分别上述的果子，越看越好看，越人眼目，越人眼目。接着呢，就想吃，就是肉体情欲，要吃，要吃进去。不该吃的你吃，这就是肉体情欲；不该享受的那份，你去享受。这并不是指着我们的生活，我们该做的、该享受的份，不该享受你想，这就是你追求肉体情欲的满足。他精神的骄傲，就是名利欲各个方面，金钱的引诱、私欲的牵引、钱财的迷惑，这些都不是从父来的，从世界来的。所以这一节、这几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不要爱世界。再看一处，就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都是我们很熟的圣经了。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二节，第一节告诉我们要完全奉献我们的身体，整个的献给主，为主而活。第二节，你怎么为主而活呀？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所以第一是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住你心整个的在世界。第二，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样子，这个世界所追求的、世人所追求的那一套，讲财产、讲虚荣、讲有钱、讲阔气，是不是？就讲这些吧，比来比去。所以我们看这里说，不要效法，大家一起念啊。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也要心意更进而变化。
叫这么爱他，你爱主的心根本没有了。读经祷告聚会就是个表面，这是不要爱世界。第二，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他们的样子、他们的举止、他们追求、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一天所念的、所想的啊，为儿女怎么追财，怎么样的儿女，怎么有名、怎么名气、怎么第一，老是追求第一，是不是？那你这个是就是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变化，要什么呢？下面就是让我们要追求查验神的那个纯全善良、那美好的那个旨意。第一处圣经让我们要爱神，第二处让我们要追求神的旨意，要查验，要心意更新变化，那就是借着圣灵、借着主的道，不断的把我们心意更新变化、内心改变，那你就不会了。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个不断追求的人，他的爱好、他的一切，这个就会改变了。本来所爱的，现在不爱了。那么去看那个乱七八糟的那个电视，他也不看了，看看新闻就到此为止了。啊，你不用这么强迫他了，从内心就有改变了，是不是啊？所以要更新变化，这是第二处啊，让我们不要什么效法世界。第三处，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九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的第十九节，这是耶稣亲自说的话。十九节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就必爱属自己，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主要是这句话，我们不属世界，你不要以为我们是属世界，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也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国的，对吧？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的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不属世界，你不要被世界辖制，不要对世界就代表罪恶、眼目情欲、肉体情欲、精神骄傲，不属于他，不属于他。我们这世界，这个世界在圣经告诉我们，世界的神就是魔鬼，世界的王还是魔鬼啊。约翰一书啊第五章十九节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魔鬼对这个世界是有一定的权利，一定的权利。但是耶稣说，你们不属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主不属世界，我们也不属世界。所以你样样不要跟着他走，不属世界就你不跟着他，你不要样样跟着他，跟他比来比去，世界的样子不属世界。这是第几处了？第三处。还有一最后一处，就是雅各书四章四节。雅各书的四章四节，希伯来书后面我们看一下。我们大家一起念这一节圣经，
四章的第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哪、岂不知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了。世俗就是世界 world， 它有时候翻译成为世俗，所以世俗也很清楚，就更加具体了。什么叫做不要爱世界？就不要随从今世的世俗，今生人间的这个世俗的这一套。这一套这个生活方式各个方面，所以这里雅各说什么？这里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就是说，如果以世俗为友，就是淫乱的人。你在属灵犯了属灵的淫乱，因为你今天写的嘛，我们要与主为友，我们与主要建立这一个生命的联合的关系，而不要以世俗为友。你跟世界做朋友，那么你就是以神为敌，就是。所以不要以世界为友，也可以说以世俗为友。世界就代表世俗，所以四个方面啊，大家记住啊。第一，什么？不要爱世界，你爱世界，你爱神的心就没有了，就不在它里面了。我们要爱神，要遵守主的道。第二，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他们，一样样都得跟着他们。他们怎么，我们怎么？那你好，你过的日子，你基督徒过得好辛苦啊！你效法世界，你一定辛苦没了，好辛苦啊！样样都随着他们的风俗习惯，各个方面。不要效法，我们要什么？查验主的旨意。第三，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不要一天跟着他，我们属主的，我们要跟主联合。第四，就是不要与世界做朋友，不要与世俗为友。那我们对世界到底什么态度呢？我们这个是英文呢，很有意思，它这个世界是 world， 是人，它也翻译成了 world。 所以这汉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还是这个世界这两个字，还是这个 world 这个字。所以就是我们不要爱世界，但是我们要爱什么？爱世人。这就是我们大家要勉励，别说不爱世界，那么我们跟这些不信主人都整个离开。你要跟他做朋友，你不要在他身上有份，你要关心他的疾苦，你要知道他心里的要求，心里的需要，他内心的痛苦，要跟他做朋友，要跟他聊天，要跟他在一起。但是他犯罪你不要去，他撒谎骂人毁谤批评你不要跟着他，是不是？要爱世人，不要爱世界，这个区别在这里。在英文都是这个是 world， 那个 world 怎么分别啊？我们要分别出来。保罗也讲，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讲到淫乱了罪恶这些事情，保罗说我不是叫你们跟这些人离开，除非你们离开世界，是不是？你跟这些人，但是呢在主里面有些人一直犯罪不能回家，保罗说你们要跟他们离开，要分别出来，这是有区别的。跟世人的态度我们不深的，除非我们大家都住在空中，那你就不要跟人来往了。我们有同事，我们有朋友，很多不信主，我们要得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今天这个以赛亚书第十三章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将要它的结局就是因罪要受到刑罚。那对我们来提醒我们要预备自己迎接主再来，因为耶和华的日子要临近。也告诉我们世人谁有一天要除灭罪人，有一天刑罚这个世界，那么所有这个世界的一切都要什么？都要败亡了。那包括这些人他不敢悔改，怎么样灭亡了吗？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我们本身要分别为圣，不要爱世界，不要效法世界，不要以世俗为友，不要属世界，而我们要好好的爱人，爱灵魂，爱灵魂，去抢救灵魂，免得将来有一天这些世人，我们不会跟这个世界一同灭亡，但是他们将来要和世界一同灭亡啊！所有属索多玛的人不是跟索多玛一同焚烧吗？一同都灭亡了。所以我们像保罗一样所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保罗把传福音当作欠债，所以求主让我们有一个爱主的心，有个爱灵魂的心，一个爱世人的心，因为神爱世人。所以我们最后就我们大家一同这个念一遍好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同念一遍，让我们明白主的心，求主把这样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读到这个以赛亚书这个连着两章下一次还要讲巴比伦，让我们明白这个意义，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爱主爱人。我们一同念，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世界信他的不至
好，我们今天到此，我们现在大家能够到了。